中美关税开战，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大插水，逐名竟然全靠美国。习近平科技大跃进真相是乜嘢？黑土地竟是中共暗语，正确解读是乜嘢？财政赤字毒性不少，中共为何上瘾？毒性何时集中爆发？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财经热点，我是丽文。今日是3月9日，香港时间星期日。好耐冇讲中国经济啦，今日就要补课。川普关税39.3%，啱喺3月4日生效。中国经济呢条船已经漏水漏到好似竹篮咁。喺前两个月，中国经济嘅主力军出口情况点样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中国经济仲能够翻身咩？ A 可以，关税唔算乜嘢。 B 唔得，通缩黑洞走唔甩。 C 我淨係想喺下边同大家快啲讲劇情。根据中国海关总数周五公布嘅官方数据，2025年前两个月，中国出口同比增幅只有2.3%，远低于预期嘅5%。环比嚟睇，同2024年12月出口增长嘅10.7%相比，亦算系插水啦。呢个系自2024年4月份以嚟最慢嘅出口增长啦。入口更系意外嘅下跌到8.4%。呢个系乜嘢情况呢？呢个前两个月系出口，仲系退货呢？有人话系唔系去年底抢出口，导致1、2月份出口放缓？火星宏观账号今日发帖文讲，根据骑虎研究所提供数据表显示，1月到2月，中国对传统出口高增长地区的出口速度明显回落，对俄罗斯出口下跌了10.9%，对非洲出口下跌了0.2%，甚至是对一带一路这些小兄弟的出口增长都低于出口平均的增速。咁嗰个大客户喺支撑出口嘅出口呢？美国。文章话，中国喺前两个月对美国同最终出口目的地，主要为美国嘅几个地区嘅出口明显增长，譬如对美国出口增长2.3%，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出口增长7.7%。对东盟出口增长5.7%，对印度增长7.9%。从商品出口来看，对美国出口的主要商品出口量都大幅增长。那为什么说1、2月份还在抢出口，但出现这么大的回落呢？一个是面对川普关税，很多地区对中国产品需求下滑，尤其是作为中国产品输往美国的中转地。譬如在川普的关税重锤下，墨西哥准备和中国翻面了，他们面临本土制造总需求的困境。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星期四3月6日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重新审议对北京的关税。他说，墨西哥入口的很多中国产品冲击了国内产业。今年一月，辛鲍姆递交了一份以国产货替代中国入口货计划。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呢。
在感染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感染了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变差了，觉得很累，没有精神。在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之后呢，现在基本上都恢复好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地下降，而且呢睡眠都改善了，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 呢啲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嘅身体同健康需求唔同，建议你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透支出口的背后，中国经济的疲软姿态亦再难以掩饰，全球贸易不明朗因素打压需求，制造业过剩导致出口价量背离，国内消费低迷削弱入口。火星宏观发现，中国制造业供应过剩导致的价格大幅下跌，他举了几个在一到二月出口量大幅增加的品种，双包出口量增长 56%， 但出口价格下跌了 48.8%， 服装出口增长 2.3%， 但出口价格下跌了 9%， 鞋靴出口增长率 5.9%， 但出口价格下跌了 22.9%，家私和配件增长 6.7%， 但出口价下跌了 20.8%， 家用电器出口增长 19.2%， 但出口价格下跌了 16.2%， 汽车配件出口增长 21.1%， 但出口价格下跌了 25.1%， 灯具出口量增长了 4.5%， 但出口价格下跌了 25.1%。这个边是出口买卖啊，简直是廉价清库存。不知道中国大陆的商家是不是已经在这扎获买铁呢？出口价格大幅插水，刚才我们讲入口竟然下跌了 8.4%， 都反映了中国大陆消费低迷、通缩恶化的趋势。瑞士联合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汪涂预计一到二月整体房地产销售或继续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 10%， 房地产投资可能仍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 10% 到 12%， 二月信贷同去年同期相比增速有望回升到 8.3%， 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可能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 0.7%。鉴于2024年四季度和2025年一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增速弱于预期，以及房地产持续下行潜在的加征关税冲击引起通缩压力，我们将2025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增速预测下调到负 0.3%。 什么意思呢？就是2025年中国经济仲系深陷通缩黑洞，逃唔出去。换句话讲，至少目前中国叫出嘅口号，刺激消费同埋增加收入，无论系口号仲系行动，都冇任何结果。中共知唔知道呢？知道。两会上，中共极权嘅高官誓言，将喺2025年优先提升消费同埋内需。李强喺3月5号工作报告中，将消费和内需描述为不足和虚弱，口号叫了一片，实际做了什么呢？等一下我们揭晓。在2024年一阵疯狂叫口号救市未果之后，中国经济的继续下沉和中共的无能为力，对于媒体和舆论来讲已经是常态。在房地产危机继续恶化，中国经济深陷通缩、川普关税压境的同时，中共两会救经济的措施成为外界关注焦点。但从目前观察和分析来看，外界的心态普遍是就知道你不得，有人讲笑话、发债、人炒、叫口号，就好像每年都叫的健身计划。中共自己知道出再多的招数都救不到经济，但是愚弄百姓的戏就不能够不演了。习近平大手一挥，打出一张牌，提高科技创新的投资。李强跟住出一张牌，叫做大力提升消费。知道中共式大跃进能够在中国大陆反复出现，就知道中国洗脑术和叫口号对他们自己是多么有效。所以在一片质疑的掌声中， 中共的确又将2025年经济目标继续维持 5% 左右，但是这一次有个数字不一样。2025年的政府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竟然来到历史新高的 4%。什么意思呢？就是发债咯。我们在之前节目中也估计过，今年中共至少要发债印钱10到18万亿。关于发债印钱是怎样将百姓储蓄洗成中共的 GDP 逻辑，我们在节目中讲过好多次了，这里不讲，感兴趣的观众可以看一下下边的链接补一下课。我们今天讲这个赤字的毒性有几大，以及为什么中共会上瘾。可能有些老快的观众会问一个问题，中共去年就是2024年经济仲达标，中共自己仲宣称什么有疫情，亦没有战争是自然灾害，什么要提高赤字，自己主动饮毒药啊。火星宏观账号发帖文讲，我们的经济增长和企业经营和财政收入是脱节的，经济的本色是什么呢？去年全国税收下跌了 3.4%， 国有企业总收入仅增长了 1.3%， 国有企业利润仅增长了 0.4%。 去年前三个季度所有上市公司营业收入下跌了 0.9%， 虽然这些数字也是差了水的，但总比 5% 更加贴近现实情况。作者因为在场内不好意思讲 GDP 数据是假的，毕竟在场内唯有说脱节咯。这个相当于是解释了中共为什么主动饮下毒药。他继续讲，中共的政府赤字提高 1%， 就是将赤字规模增加了16000万亿。中共增加赤字来支撑经济，这个背后是什么逻辑呢？是100年前的海恩斯注意。自从海恩斯在1930年代将财政赤字合法化以来，就收到很多政府经济学家的欢迎了，合法乱花钱。但几乎所有现代经济学家都认可，财政赤字对宏观经济刺激作用主要表现为短期效果，其对宏观经济短期效用和长期毒性被越来越多警惕了。作者说2025年安排的赤字、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特别国债合计118600万亿元，比去年的赤字、专项债和超长债特别国债之间之和的89600万亿元多了 32.4%。 但他看来这个其中用于消费的只有3000亿元，仅占 2.5%，其余 97.5% 的115600万亿均通过各种名目投向了行政机构和企业。110000亿债务打落来，消费只有3000亿。原来李强叫要大力提升消费，这个含金量只有不到 3%、同时众所周知，中国近10多年基础设施早已饱和，供应严重过剩，而家仲将大量嘅真金白银继续投向呢啲领域，而唔系投向消费者，从收入上补贴消费端，可以话几乎冇咩可能起到任何推动经济作用。不过钱花出去就叫记账啊，一记账呢、这个 GDP 数字就撑上去啦。中共对赤字同发债呢个毒系越饮越多，越饮越上瘾，接下来他要面临什么呢？税收和借得新债还不上旧债，难以为继，就要压缩财政供养人员，削减支出，并出售公共资产以偿还债务，印钞以弥补短缺，选择拖欠还本付息义务而导致信用破产，肯定是希望债务毒性集中爆发，中共尽快破产倒台。这个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中共正在通过最新的科技创新大跃进，将毒散播给中国百姓，接下来 俾大家解读中共暗语黑土地系乜嘢嘅一种黑洞。睇完下边呢个解读，希望仲对中共抱有一啲幻想嘅人，唔好跟住习近平走。呢两日，一个叫做 Mailers 嘅中国国产新应用洗版社交媒体走红速度甚至超过咗 DeepSeek， 好多人惊叫，又一个国运级别科技成果诞生啦。呢种情绪令中国大陆嘅观察人士都担心，而家动不动国运级创新的狂欢是不是太早了？国运级创新不能够成为舆论通胀的噱头。冰川思想库3月7号发帖文讲，中共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最近在接受中共党媒采访时，将创新比作黑土地。大家都未搞明，黑土地就是死去的物质，烂在这里叫黑土地。我哋总系想问，有边几个创新造成咗，而根本唔知道冇成千上万创新死喺黑土地上，系唔会有人造成噶。不过呢种唔能叫失败，只系死喺呢度。叫失败你就有价值判断啦，佢系变成咗肥料。王坚院士讲出咗黑土地嘅本质，呢个唔系妥妥嘅黑洞咩？大家听明白了没呢？中共暗语里面黑土地解读出来就是黑洞。譬如前一段在一些涉及杭州陆小龙引发的城市反思潮中，有网友讽刺南京称杭州是6000个恐龙蛋化出来6只小龙。事实上杭州当时不止6000个龙蛋，有数据显示杭州现在的企业超过100万家，其中科技型企业接近20000家。所以我们看到中共的舆论通胀看起来很厉害，但是中共的科技大跃进背后留下的是大片大片的黑土地。现在这种运动已经开始向学校蔓延，已经是全民科技大跃进了。财新网报道2024年多所大专院校成立人工智能学院，据全国大专院校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创新联盟华算人工智能研究院统计，2024年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14所大专院校新成立人工智能学院。譬如2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广西大学相继成立人工智能学院，计划于2025年9月招收首批学生。人工智能靠的是数学基础，但是对于基础培养，中共依然是讳疾忌医。国际数学家邱成桐讲了一句真话，中国的数学水平还未达到美国1940年代的水平，结果被全网封杀。习近平新科技大跃进叫到震天响，核心是加大科技创新投资，目标是要中国在 AI、晶片、人形机械人等领域订弯爬头。无论是从里子看还是从外表看，都是个豪赌，抌钱堆出几个国运级成果，然后拿出来吹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过现实呢，参考之前的晶片运动和电动车大跃进，结果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鸡毛一地。讲到中共的科技大跃进、晶片运动、电动车运动，边个不是叫到震天响，结果鸡毛鸭血。晶片抌了几千亿，现在仲靠入口电动车满街跑，不过补贴一停，厂倒了一半。中共的逻辑是什么呢？总结一下，只要舆论吹得好，黑土地都能够变金山。不过现实呢，基础研究弱，数学底子薄，全靠应用扩散撑场面，短期睇热闹，长期睇虚肥。所以亦唔好怪舆论攞中共国运嚟做噱头。喺中国大陆最近几年，乜嘢嘢炒得越火就越短命。我哋亦接住睇戏，睇一下未来中共仲攞出边一啲国运级嘅大瓜。对于实在 在国内出不到来的朋友亦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指望习大大带你飞，不要跟住他指的路，不知道什么是黑洞。躺平的日子可以多学些桥段，万一黑土地长不出创新，至少还可以幽默些，开心一日。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是美东时间晚上12点的阅览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如果你有兴趣，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周一同样时间见。